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字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好，我们上次讲了饥饿眼谋杀案。 Lucian，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挑选这个故事来讲吗？
跟八木村有关系。
对，因为这个故事其实跟八木村有一点对照关系。你有看出它有符合八木村的哪些元素吗？
山洞吗？
对，它有洞穴的谋杀，然后它还有一个古早时期的血腥传说，还有对应到现在这个时间轴有一个饥饿眼三重谋杀案。
三重谋杀案
就是死了三个人，所以他有以前的故事也有现在的故事。然后如果是以推理小说的角度来想，那就一定会认为说，哦，这三个死掉的妇女一定是被古早时期怨灵诅咒。对，一定会这样认为，
所以就会可能像八木村一样，然后在那边立个墓碑，就是之前那个被饿死的那些人的墓碑。
然后凶手可能又要在等待闪电劈下来，然后开始要执行诅咒这样子。哦，不过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世界啦。我记得在上一根的 show note， 我请大家在听完之后对 Chester Wigger 有罪的程度做一个评分。那我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可以比较自己内心的分数有没有变化。
一定会吧。
那我先问一下好了，如果是上一根你讲完这个故事，你大概觉得他有罪程度是1到10？
这样问我不准啊。我都有搞。对不对？我 都知道后面后续怎么发展。
好，那有变化吗？变化很大吗？
是蛮大的。对，可是我们前面把现场的很好啦。
你说对 Chester Wigger 有利的东西，
对，我们会在这一集讲嘛。那我们前面就是感觉让大家觉得，哦，好像就是他这样子。就大家也知道 Troy 的惯用伎俩就是那样子。
哎，比如说，哦，脸上的抓痕的时机啊，
对，或者还有什么夹克上什么有人血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或是测谎不过啊，这样子，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继续请 Lucian 说故事。
Here we go。 时间飞逝，来到1972年，在牢房已经待满10年的 Wigger 首次申请假释，但结果可想而知，假释委员会一致投下反对票，决定让他继续待在牢房内。这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年复一年， Wigger 的假释请求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假释委员会指出， Wigger 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悔意，是他始终无法获得假释委员会认同的原因之一。此时除了 Wigger 的家人和他的律师之外，没有人愿意聆听他替自己澄清的呐喊。就这样一眨眼，10年、20年、30年过去了， Wigger 的脸上已逐渐出现岁月雕琢的痕迹。2004年由律师 Donna Kelly 带领的法律团队要求法院重新审查 Wigger 的案件。他们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包括芝加哥警察局警长 Gibson 向拉斯尔法院做出的宣誓陈述书。宣誓陈述书中讲述了一起发生在80年代初的事件，详细描述了一名匿名妇女在她临终前做出的忏悔。她声称知道饥饿岩公园谋杀案的真相。虽然宣誓陈述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到 Wigger 或者是饥饿岩的被害者，但如果属实，内容可能具有爆炸性。 Gibson 警长写道，大约在1982年或1983年，他被指派到芝加哥的圣路加医院出勤。他记不清楚确切的日期，当时有一名女性病人要求与警察谈话，并抓住了 Gibson 的手，声称他需要释放内心沉淀的重担。 Gibson 警长表示，这名女病患和他说，当他还年轻时，他与他的朋友来到饥饿岩公园内，发生了一场失控的惨剧，并造成了多人死亡。他还说，他没有做出拖行被害者尸体的动作。尽管 Gibson 警长不记得女病患的确切措辞， 但很显然的，这名女病患正在她的眼前做出临终的忏悔。 Gibson 警长的宣誓陈述书中写道，
我认为那名女病患和其他人共同谋杀了公园的多名受害者，但如果这位女士知道饥饿眼谋杀案的真相，这些年来为什么她没有站出来？她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在保护谁呢？
此时这名女病患的女儿进入病房，声称她的母亲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便大声呵斥 Gibson 警长和他的搭档离开。
Go go go！
警方就这样错过了最后的良机，因为这名女病患在警方有机会进一步追问案件细节前就与世长辞了。尽管这份临终忏悔极具爆炸性，但存在一些重大的瑕疵， Gibson 无法指出明确的日期，而且这位女士也并未具名，所以完全没有机会进一步证实这位女士的说法。因此在2004年6月10日的法庭听证时，法官将 Gibson 警长的宣誓陈述书从证据中排除，但幸运的是法庭同意重新检视与案件相关的 DNA 证据，对命案现场所采集到 Lillian 手中的头发和 Wigger 夹克上的血滴进行测试。 Wigger 和他的法律团队焦急地等待结果，但他们的希望在2004年7月8日破灭，因为证据被发现遭到了污染。在缺乏 DNA 证据或临终忏悔来翻转案件判决之下，情况对 Chester Wigger 来说变得十分严峻，但是对 Wigger 和他的辩护团队来说，接下来一个他们最料想不到的人将会协助他们厘清案件的真相。David Reculia 在饥饿眼谋杀案发生时只有7个月大，而 Wigger 这个名字从他有记忆以来便一直如影随形。 David Reculia 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对 Wigger 有种莫名的恐惧感，即便他知道 Wigger 在他的整个童年时期都被关在监狱中，但每当他听到 Wigger 的名字还是会汗毛直竖。他每天晚上睡觉都害怕 Wigger 从卧室的窗户闯进来把他杀掉，更坚持和父亲一起睡。这源自于他的父亲 Anthony Reculia， 就是当年陈审 Wigger 案的检察官之一，也是将 Wigger 送入大牢的其中一员。2003年， David 收到朋友的消息，内容是关于 Wigger 的律师 Donna Kelly 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案件的报道。 Donna Kelly 指责 David 的父亲对 Wigger 做出了不正确的控诉。 David 从小就知道，自从 Wigger 被定罪后，拉萨尔居民对他们家族的看法就呈现两极化，部分的居民十分感谢他的父亲 Anthony 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他们这个夜不闭户号称冬季度假圣地的小镇免于人心惶惶，但有些居民则认为 Anthony 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入监狱，因而将情绪迁怒到 David 上，禁止自己的孩子与 David 来往。虽然 David 长期以来都将他的父亲 Anthony 视为偶像，也一直对父亲的说法深信不疑，但随着年纪增长，他也开始对这起案件存有疑问，而 Donna Kelly 的指控更使他感到不安。因此 David 在2005年开始决定用摄影机记录下寻找 Wigger 案真相的旅程。尽管距离谋杀案发生时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许多承办此案件的司法人员仍然在世，其中包含 David 的父亲 Anthony。 Anthony 对于 David 为何要浪费时间在调查此案件感到困惑，因为 Anthony 对 Wigger 有罪的坚信已经到达无法动摇的程度，他甚至出席了 Wigger 的每一场假释听证会，以充分表达自己对于饥饿眼谋杀案的立场，确保 Wigger 不会获得假释。然而他也在纪录片的镜头下很明白地表示，如果饥饿眼谋杀案发生在今天，仅凭着 Wigger 的自白是无法将 Wigger 定罪的。
这边我们做个讨论，其实我觉得 David Reculia 蛮不简单的。
怎么说？
Wigger 对他来说是一个童年的梦魇，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案子对村里面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可能村民都议论纷纷，都在讨论这个案子。还有我们上一根不是有讲，在 Wigger 案发生之后， 枪支的销售成绩就飙升，然后每个人原本夜不闭户的都在家里开始安装门锁，所以他其实是有感觉到这个案子影响村子的整个层面，
就是说促进当地的消费。
哦，如果以正面来说是这样子啦，但是以反面来说，这个城镇就变成很 notorious， 就变成恶名昭彰。上一根不是有讲到，甚至有人都还要刻意绕道而行，就是我不要经过那边，因为那边可能有一个杀人犯人在逃。
这个原本的梦魇，然后就转变成他，表示是也跟他爸爸也很坚信不疑的吧？是不是？
对，因为他爸爸从小就跟他讲说 ，Wigger 就是有罪，他毕竟是 Wigger 案的陈审检察官，所以他一定会这样子讲。
对，
所以他从小被灌输这个概念。但是当他长大之后，发现说，哎，这个案子似乎在办案程序上面是有瑕疵，
他没有被制约。
毕竟说，如果你挑战这个案子，其实你也在挑战你的父亲。
嗯，就很像如果说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说蟑螂很恐怖，然后就有一天发现，哎，其实不是这样子，哎，蟑螂其实蛮可爱的这样。
你有这样认为吗？
没有，我跟你讲，我其实昨天被蟑螂吓死。
什么意思？
我家今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一直出现大蟑螂。哦，我家之前不知道，我家之前都是顶多就是小蟑螂。今年我就是有用那个蟑螂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蟑螂药的关系，就引来了好多大蟑螂。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哎，我嘎吱窝怎么痒痒的？他竟然亲门踏户到我的嘎吱窝，哎，然后我就整个大叫，想说什么？就是蟑螂，就整个大叫，然后他就给我飞起来，
哇，整个就是最可怕的几个 scenario 都出现。
对，我整个想要从那个嘎吱窝外面直接截肢，你知道吗？
好
恶心死了。好啦，讲回来，
好，那你最后有把它处理掉，对不对？
我就狂喷杀虫剂让它死啊，那我开始大扫除家里。心好累。好啦，讲回来啦，所以真的 David 真的很不简单啦，没有被制约。
而且在纪录片里面应该是说他父亲没有很明显的跟他讲说你就不要拍这一部片，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他父亲的表情跟语气，就是没有必要吧，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什么好拍的。但是我觉得他父亲也是有那个大度说好，他愿意在镜头里面亮相。
你会不会觉得东方跟西方的家庭是差异很多的，就是西方人的父母亲是比较给小孩自由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情。
哦，你说尽管他非常的不认同你。
对，而且这个是他办的案件，可是他也不会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就是不准你做或者是叫你不要做。
如果他真的情绪勒索，他会说，哦，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让我很丢脸。
对，
只是他很不爽的在表达，而且你知道吗，他对 Wigger 有多么坚定的认定他有罪。他是因为我们知道 Wigger 第24次的假释听证会才成功获释嘛，那第24次假释听证会为什么会获释，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但是至少在前23次他在假释听证会上真的是炮火隆隆，他就是觉得 Wigger 是有问题的，如果把他放出去的话，村里面的人又开始活得不安全了。
国父革命是10次才成功吗？
对，
十次都不算什么，那个 Wigger 申请假释24次才成功。我们要学习 Wigger 的精神。
而且我在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个小概念，刚刚 Lucian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啊，有讲到说 Anthony 就是 David 的父亲讲说，如果以现在的法律程序，或是以现在的判案方式，只凭着被告的自白不足以定罪。
对啊，因为好，我们后面会提到啦，这个他自白到底怎么来的，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的法律是说，如果你真的自白，那你是可以直接靠着你的自白就定罪的，不需要任何相关的补强证据。
这有点像我们那个 Central Park Five 那五个人的那种自白书也是一样。
对，但是现在的法律就规定不是这样哦。
对，
就是说如果你自白，但是检察官没有提出其他的补强证据，比如说一些物证，其实是没有用的，不能仅凭着自白就判罪。现在法律是有进步的，只是那时候规定说凭着自白是可以判罪的，所以也没有办法扭转了啦。
对，
除非发现自白有严重的瑕疵。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接着讲到底这个自白是怎么来的。
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那种衙门，不是都会把人家打一打，然后全部围起来，围着那个犯人，然后犯人手压那个，
硬是压上去，
那个大拇指给他压上去，然后压在那个自白上面，
很像这种感觉，
对，很像。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下去。
2005年4月 ，Wigger 案举行了特赦听证会，并同意 David 进行现场摄影。而在特赦听证会中，Donna Kelly 的辩词开始使 David 相信 Wigger 可能真的是无辜的。他要求委员会考虑一个问题，一个身材像 Wigger 这样瘦小，身高只有5尺8， 且没有携带武器的人是如何单独一个人捆绑三个奋力挣扎的女性。况且三位妇女死亡的致命武器有三种，总不可能先用相机打死一个人，用树干打死第二人，接着再用望远镜打死第三人吧。另外，如果犯案动机如 Wigger 的自白书所述是劫财，为什么三名被害者的手表、婚戒和珠宝都没有遗失呢？ David 的父亲 Anthony 则反驳道， Wigger 在自白书中提供了只有在场的人才会知道的资讯。自白书中提到，有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从头上飞过，促使 Wigger 将尸体拖到洞口附近。Kelly 回击时指出，侦讯 Wigger 的其中一名警官 Domit 是渥太华飞行俱乐部的会员，而那架红白相间的飞机来自那个俱乐部。Domit 本人甚至还驾驶过那架飞机，他应该知道如何获取有关俱乐部飞行计划的细节，并将它写进 Wigger 的自白书中。Domit 的可信度开始受到质疑。事实证明，他有个非正式的绰号叫做灰尘铲达米特 Dustpan Domit。 几位证人声称，在调查期间 Domit 甚至将疑似凶器的那只树枝当成是战利品放在自家的壁炉台展示，显示警方管理证物的方式相当随便。另外， Donna Kelly 针对 Wigger 的自白可信度提出质疑，并还原以下事实真相。在警方对 Wigger 进行第二次测谎时， Wigger 要求律师在场才愿意接受测谎，但警方不顾 Wigger 的请求，直接将机器穿戴在 Wigger 身上，并开始针对案件细节进行质问。此时不愿意配合警方的 Wigger 故意动来动去，企图破坏测试的结果，这引起 Domit 的不满。他对着 Wigger 狂吼道，
Wigger， 电影你是坐定了。
这一切都被在旁的州助理检察官 Craig Armstrong 看在眼里，他出声制止 Domit， 要他闭嘴
Shut up。
随后 Wigger 被带到拉萨郡法院大楼侦讯超过24小时，过程中 Wigger 始终坚持自己无罪，警方无奈下只好释放 Wigger， 但派出州警24小时跟监 Wigger， 甚至出现在 Wigger 上班的地方不断打扰他的工作。最夸张的是，在11月15日， Wigger 从下午5点进入警局，直到隔日凌晨2点，遭到警方不间断的疲劳侦讯。 Hayes 和 Domit 早已准备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威胁 Wigger 认罪。问话期间， Domit 还一度把枪抵住 Wigger 的头，作势要开枪，甚至还把枪口插进 Wigger 的嘴里。最终 Wigger 在进入警局36小时后签下自白书，坦诚犯行。 Domit 在原审中否认曾经以电椅威胁 Wigger， 但 Donna 提出了助理检察官 Craig Armstrong 的宣誓证词，证实 Domit 确实告诉 Wigger 他将坐上 Thunderbolt， 这是电椅的别称，还至少说了5次。如果你相信 Craig Armstrong， 那么 Domit 在法庭上宣誓后仍旧撒了谎。如果 Domit 撒谎成性，那他可能还对其他事情也撒了谎。此外， Donna 还提出警方办案的重大瑕疵。根据警方的说法，那位声称 Wigger 是强奸犯的女孩是透过列队指认的方式，但根据女孩男友 James Supain 指证，当时治安官直接把手放在 Wigger 的肩膀上，转头询问他的女友说，这是强奸你的人吗？治安官的做法剥夺了被害人自由指证的机会。此外，当时 Wigger 年纪只有21岁，而拉萨尔治安局所安排的指证对象，也就是排列等着被指证的其他4到5名男人，年纪都超过45岁，有些甚至是老年人。这种指证方式叫人无法苟同。而那件染血的夹克，原本说是浣熊或松鼠的血，后来又说掺有人血，但从未有资料指出人血是被害人的血，更何况被害人的血衣竟然和 Wigger 的夹克放在同一个袋子里。在证据彼此污染之下，即使真的在夹克上发现有被害者的血迹，一点也不意外。此外，夹克上沾染的血量很少， 对照血迹斑斑的命案现场，东娜不认为那是凶手所穿的夹克。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三个人然后用不同武器，
嗯，这个我用相机打，然后这个我用树枝，啊，这个我用望远镜，
都已经分配好了，
是小叮当吗？从那口袋拿出那个各种武器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指证的方式。嗯，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你在一群穿绿色衣服的人，然后混入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人，然后问你说：“哎、嗯欸，请问哪一个人饰演 Barbie 呢？”类似这一种感觉。
哦，你是说里面都一堆年纪很大，之后混他一个21岁？
对啊。然后就问你说，哦，哪一个是你的犯人？而且在讲的时候还特别搭着那个人的肩膀，
搭着我一个人的肩膀，哦，你觉得是谁啊？
这多么欲盖弥彰，
真的好瞎哦。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他们有多没有把握？因为假设女孩指证另外一个，是不是他们脸就绿掉？
对，而且那个女生还声称就是说什么，哦，当时强奸她的人，她化成灰她都认得。
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女孩的错，嗯，我觉得这个是办案人的瑕疵。我觉得就是有点瞎啦，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请 Lucian 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dustpan dummet 啊？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哎，欸，我去查一下 dustpan 就是那个本机嘛，
嗯，就是我们扫地的时候用的本机嘛。
对啊，
会不会就是说他专门处理那些肮脏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
我懂
介于白与黑的那种灰色地带，嗯，都是他去打理，
他就是扮黑手的那个人，嗯，对不对？就是他的手不会是干净的，
对，等于说他在办案的程序有时候就会游走在法律边缘。你光是看他把树枝带到家里当展示品，就知道他其实有点随便啦。
我跟各位跟友说 Troy 啊，在稿里面是叫他 damn it，
他的确是 damn it，
他也算是 dummy 这样dummy 啊 dummy 就是笨蛋的那个 dummy，
然后 damn it 是该死的，
对啊 dummy 或 damn it 其实都可以，都很适用。
还有就是你不觉得把血衣跟其他的被害者的衣服整个混在一起包在证物袋里面也是很荒谬的事？我就觉得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啊？这些都是要洗的啊，当洗衣袋在放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关于动机一直是这个案子很有争议的点。嗯， Wigger 跟警方的描述是说他是为了劫财嘛，嗯，那为了掩饰劫财的动机，所以他就把它布置成好像是性侵的感觉。但是对于劫财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啦。
对啊，东西都在。
还有就是说如果要劫财的话好像不用特别到室外去劫财。嗯，因为他们不是把很多贵重的东西是放在房间里面的。而且 Wigger 刚好是那个
饭店的员工。
对。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趁着这三个女人在外面欣赏风景然后拍照片的时候偷偷溜到房间里去把这些东西偷走？嗯，我觉得这是比较安全然后也不用到杀人的方式吧。嗯，对，这个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对，
刚刚 Lucian 讲这个故事啊种种就可以发现说
疑点蛮多。
对，疑点蛮多，而且我蛮喜欢飞机的部分。欸，
飞机那个部分也是蛮妙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 Wigger 就有在自白书上面写说刚好他在作案的时候就有发现有红白相间的飞机经过，所以他才移动尸体到洞穴里面的被发现。律师也很厉害啦，可以推敲出那应该是 Dummy 自己给人家加进去的部分。我觉得 Dummy 也是很奸诈，就故意把这个加进去，就是让人家觉得那个 timing 就是很刚好。
对，就是你一定是在现场，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知道有飞机？
对，
所以律师也是循线真的找到，因为我们在 David 拍摄的纪录片他有拍出那一架飞机。嗯，然后他们有去问机场里面的飞行员，的确那时候是有一台飞机真的经过基尔岩公园的。嗯，所以就知道他计划是还蛮缜密的了。嗯，哦，他们有全盘的思考说到底用什么方式才能让 Wigger 永远无法翻身。嗯，然后你可以发现他在整个讯问过程很明显是所谓的不正讯问，是一个不正当的讯问方式。嗯，包括他的时间都是有问题的。嗯，就是疲劳讯问还有使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哦，这个在 Central Park 5也都有用。
然后这些方式如果被后来证实是真的的话，取得的证言取得的被告的自白都是，
我想说证言是法师吗？
不是好，取得被告的自白都不当成是证据。嗯嗯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下去咯。
啊，休息时间真是短暂。Donna Kelly 甚至提出了另一个嫌疑人 George Sparrows， 他是我们上一集在故事中提到旅馆老板 Nick Sparrows 的儿子。 Donna 指出担任 Wigger 的辩护律师后， 接获了匿名信，信中揭露 George 平时让人不安的一些行为，例如他会用枪把鸟射下来，看他们挣扎的样子。此外，曾经在饥饿岩旅馆工作的女性员工 Deirdre Fox 则指出 George 曾对她做出毛骨悚然的事。有几次当她下班要离开旅馆时，却发现 George 竟然放狗守在旅馆外侧不让她离开，并在屋外发出耻笑她的笑声。 Deirdre Fox 认为饥饿岩谋杀案被害的三名女性之所以会乖乖就范，或许是因为凶手放狗将被害人团团包围，并在控制被害者的行动后将被害人捆绑。由此看来， George Sparrows 确实有成为杀人魔的潜力。此外，当时 Wigger 的母亲在 Sparrows 家帮佣，她事后声称在 George Sparrows 的衣柜内发现了一件血衣，并立刻通知了警方，但在警方赶到时，血衣已经被处理掉了。警方经过事后调查，虽然无法证实 George Sparrows 的不在场证明，但 George Sparrows 当年通过了测谎。而在当年命案发生后的几天， George Sparrows 失踪了，原来是他的父亲送他到位于希腊的老家，直到几年后他才回来。有人合理怀疑 George Sparrows 是到外国去避风头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George Sparrows 并没有活到听证会结果出炉的时候。在 Donna 点名他可能是嫌犯后的两周， George Sparrows 被发现死在家中，死因是自杀，他也将自己饲养的宠物狗一并带走。有人说这与他最近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有关，但 George Sparrows 并未留下遗书证实这些说法，警方也没有对他可能涉及饥饿岩谋杀案做进一步的调查。那跟友们觉得这次听证会结果如何呢？答案是，即便 Donna Kelly 做了以上诸多的努力，也提供许多警方办案的瑕疵，听证会终究否决了 Wigger 的假释。但 Wigger 并没有被击败，他仍然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拉萨尔郡的居民对这起案件的观点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分歧。有些人，例如 David 的父亲 Anthony，表示他们晚上睡得更安心，因为 Wigger 仍然被关在牢里。但有些与案件有关的人则对于该案件有很不同的看法。在2016年，有人问 Nancy Porter 对这起案件的记忆，她是当年审理 Wigger 案件的12名陪审员之一。 Nancy Porter 说，
我们没有人100%确定是 Wigger 做的，那只是因为他签了一份自白书，除此之外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了罪。
他继续说，他们选择让 Wigger 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是为了防止日后若证实真凶另有其人，至少 Wigger 还能活着看到那一天。他说当时他们相信警方的说法，但现在他的内心开始产生了动摇。这只是强调这件案子有多么悬而未决，虽然公众舆论似乎正逐渐向 Wigger 靠拢，但在没有有利证据推翻先前的判决下， Wigger 的前途依旧是一片暗淡。 Wigger 一直表示他宁愿在监狱中死去也不愿认罪，现在看来这句话可能真的会应验，或许他真的就这样带着遗憾踏进棺材。在听完关于 Wigger 正反两面的说法后， David 决定先锁定 Wigger 的成长背景进行调查。根据官方的资料，Wigger 在12岁时触犯了妨害性自主的相关罪行。Wigger 自己的说法是这样子的，案件发生当天，他送完报纸后正打算回家，却发现来自同个小镇的一名女孩衣衫不整地坐在地面上哭泣。Wigger 停下脚步安慰女孩，协助她穿好衣服后一路护送女孩回家。因为 Wigger 记得女孩的父亲曾经叮嘱他要照顾这名女孩，但事后当警方调查这起案件时，女孩却和警方表示自己被 Wigger 强暴，企图嫁祸给 Wigger。 据说后来女孩的父亲还特地到渥太华找法官恳谈，请求法官放过 Wigger。 当然这只是 Wigger 单方面的说辞。在拍摄纪录片后， David 和 Wigger 便常以书信互相往来，而这一来一回中， David 无意间发现 Wigger 的回信内容隐隐透露出他内心的黑暗面。 Wigger 表示他小时候曾在父亲的鸡舍里目睹姐姐被两位邻居男孩性侵，还被逼着看完整个过程。这件事在 Wigger 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他后来在梦境中常常会听见姐姐的惨叫声。 David 向 Wigger 的姐姐求证后，发现 Wigger 所言不虚，这也可以呼应到 Wigger 故意挑选不是处女的女孩作为结婚对象的说法，这样他才不会因为夺走女生的第一次而伤害女方。后来 David 找到了发生在 Wigger 12岁时那起强暴案件的资料，资料显示当时8岁女孩放学后与 Wigger 的妹妹 Mary 一起走回家，彼此道别后，接着 Wigger 突然出现抓住了女孩，并在女孩无法挣脱之下强暴了她。从女孩阴部的血迹可以判断曾经遭到男性生殖器强行插入，而 Wigger 的父母则发现 Wigger 裤子上的血迹，当时 Wigger 辩称说那是他杀了一条蛇所留下的血迹，但后来他在警方的侦讯下承认了犯行。
那你觉得 George Spiros 的部分可信度很高吗？
他的什么部分很可信度高不高？
犯罪的部分，那个旅馆主人儿子感觉上好像也有机会，因为他有杀人魔的潜力。
或者说欺负小动物。
对，之前我们有讲过麦当劳三要素嘛，那其中一个就是虐待小动物，有机会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杀人魔。而且根据旅馆员工的说法，他很擅长利用他的宠物去威吓其他人，因为在现场有发现一些小脚印嘛，那也有可能真的如那个员工所说，因为其实光是要绑一个奋力挣扎的人就已经很困难了，假设没有共犯的话单独一个人完成真的很困难，但是如果单独一个人再加上狗的话是有机会的。
你觉得会不会就是 George Spiros 叫三个女生互相把对方绑起来？
也有可能啊，但是你要有威胁性的话就可能有狗把它围起来，然后就好，那你们互相绑起来。那因为他们绑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就没绑好嘛，其中一个人就挣脱了，这个还蛮符合整个故事的进展的。
嗯哼哼，哇，为什么要用三个武器啊？
你还在纠结在那个部分？
对啊，望远镜上面也有血迹是不是？
望远镜有血迹，照相机也有，然后还有木头也有。对
对啊，他为什么用三种不同？
应该有共犯。
因为他要搬尸体。
对，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讲搬尸体并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哦，而且又在雪地上。还有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关于那时候 David 不是有去挖掘 Wigger 小时候发生的一些黑暗的故事吗？那你觉得那个部分是否会加强你觉得 Wigger 有罪？
我念到这边了，我真的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地方跟八木村很相似。就人物有够多。这故事人物超多。
没有啊，因为有承办的检察官啊，
对，
然后又有一大堆嫌疑犯，
旅馆的员工，还有什么那个之前被强暴的女孩出来指证，
对，
然后有什么 Wigger 的姐姐，还有 Wigger 的妹妹，还有 Wigger 的各个律师，
对，
Wigger 律师不止一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还有其他
因为 Wigger 一开始是官方配给他的律师，但是官方配给他的律师是有期限的，总不能终身给你用嘛，对不对？所以他是隔一阵子就换另外一个律师。对，他之前那个律师叫做 Donald Kelly 嘛。那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律师叫做 Andy Hale。那我讲一下哦，那个律师他其实有做一个 podcast， 关于饥饿眼谋杀案的 podcast。
哦，是。
然后他在里面有失言，他后来有道歉。
失言，他失言
就是说，关于他们不是有挖掘到 Wigger 的一些黑暗面嘛，包括他小时候可能真的有强暴那个女孩。然后 Andy Hale 就是他的律师，就在 podcast 上面讲说。那又怎样？他说：“我觉得他是讲的太心直口快了。他的想法应该是说，小时候强暴别人，不代表说他后来就一定会强暴别人。
What？
他想要用这种讲法，去讲。但他后来有道歉，他就说，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只是他那时候会说，那又怎样的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把小时候的案件就直接推测。”他将来就一定会是一个暴力分子，或是他就一定是一个犯罪人。
对啊，你小时候都为你那个 那个谁啊，不是喝奶吗？
要把这个翻出来。
大家可以去听前面的集数哦，就是 Cher 有喂小朋友喝奶
，Jerry Brudos
用他的胸部去喂人家喝奶，
但是很小的时候。
对啊，你不见长大就还会这样子做。嗯，
但是你觉得这可信度很高吗？不是喝奶的那个部分，是说他小时候有可能会做那一件事情，性犯罪的部分。
我觉得小时候会做的事情可能跟长大之后多多少还是有差别吧。嗯，因为可能小朋友不见得知道那样是犯法的、啊、嗯，毕竟就是法律常识比较不足的情况之下，然后或者是性教育比较没有那么普遍的情况之下，你不见得会知道就是说哦，你这样已经侵犯到别人。可能小朋友那个阶段到国中之前可能都还没有那么，
但是他就已经会狡辩了、欸嗯，他先狡辩说：“哦，那个是我杀了一个蟒蛇。”
哦，对啊，那说谎啊，嗯、应该小朋友都蛮会说谎的吧、嗯？我觉得这我小时候也会说谎、啊。
或许是说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但是他发现说这个事后警方或是家人的态度，他就发现说：“哦，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我们就要撒谎、嗯，就把这件事情给隐瞒。”
他小时候看过他姐姐被人家强暴，然后他自己也有去强暴一个女孩，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哇哦，怎么可以这样？他自己都知道那样子是很不 OK 的，他怎么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他又讲说他之所以跟非处女的女生结婚，就是这一件事情他有阴影，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
啊。对啊，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或许这件事情的真实度是很高的，嗯，但是这是不是百分之百对应到他有杀害那三个人，这个就真的不一定了。
嗯，一事归一事，因为那个是感觉是更进阶，就是不止强暴还杀人，
而且还杀害三个、欸、
对，还是一次杀三
个。对，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谋杀案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为什么一次要杀三个人。嗯，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到的重点。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咯。
接着 David 访谈当时的调查人员 Bill Jensen， 并获得他具有爆炸性的说辞。 Bill 表示，由于命案现场距离旅社有好一段距离，且一路上山路险峻，以三名妇女的体力加上三名妇女当中的 Lillian 背部不好，不太可能挑战如此困难的路径。但相反的，如果透过公园西侧路口地势相对平坦的路径，是很轻易就可以走进圣路易峡谷的。因此他推论，有人开车载三名妇女到峡谷西侧的入口，让他们能够进入圣路易峡谷拍照。 Bill Jensen 表示，一名男性证人告诉他，命案发生的当天曾看到一辆黑色车子停在峡谷西侧的停车场，一名身穿流苏夹克的男子站在车前，另两名男子则站在车厢后。其中一名男性把水倒到另一个男性的手上，似乎在清洗手中的污渍。而在饥饿园旅馆厨房工作的员工 Stanley Tucker 恰巧拥有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难道他就是在三名妇女一程的驾驶吗？这起案件的凶手真的不止一人吗？ Bill Jensen 的说辞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David 所获得的另一个讯息是来自一名叫做 Alice Rona 的女子，这名女子表示她弟弟是地方的恶霸，并在2005年过世前告诉她一个惊人的内幕。她的弟弟表示，三名女性其中一对夫妻在案发前曾大吵一架，丈夫要求离婚却被太太拒绝，于是那位妻子的丈夫给了 Alice Rona 的弟弟25,000元的巨款，请他担任枪手，替他杀死自己的太太。换言之，被害人的丈夫虽然手上不染一滴血，也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但他才是案件的主谋。于是 David 仔细梳理当年这三对夫妻的相关资料，发现 Murphy 的先生在当年与新聘的秘书暗通款曲，还让女方怀孕，这或许种下了杀机。因为让人起疑的是，接二言谋杀案发生后仅仅6周， Murphy 的先生就和那名秘书结婚，开启人生的第二春。
好，我觉得这边透露了非常多很有趣的揣测，而从这边大概可以猜得到为什么一次要杀害三个人了。
为什么？
其实我比较相信你刚刚后面讲的那个丈夫买凶杀妻的一个论点，那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可信的啦。就像我刚刚讲的，这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次要杀掉三个人了。因为如果买凶杀妻只杀一个人的话，太明显了， 但一次就杀掉三个人比较不明显、哦、有点像是掩盖你的动机的感觉，
就像八木村，
对、嗯、这个跟八木村很像，而且一定不要是在
旅馆，
对啦，但是也不要在他们家附近那个 community 那个 community， 但是也不要在他们家附近的社区杀害。
你是要说 community 吗？
对 community 杀害，对对，要在外面杀害，这样
这个不要剪掉啊，
这样子才能更有距离感，你知道吗？嗯，就说感觉上就是要伪装成他们出去不小心就碰到一个疯子，然后把他杀掉。哦，这样的话
lunatic，
这样的话丈夫就更不可能被怀疑到。
哦，就比较开阔式这种空间，
就是说不会把矛头就指向可能是丈夫，可能会指向说外面不明的分子去犯罪的、
嗯、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开放式的空间，
对，
所以相对来说办案的这个难度就比较高。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在旅馆里面的话、嗯、这个相对你的办案的、
哦、嫌疑犯就会缩小了，
对，你的空间就缩小了嘛、嗯、那相对来说你可能整个办案的范围都变小了，
然后你可能计划就有可能曝光。嗯嗯，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这边补充一下，25,000元在我们这边看来好像没有很多，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可以买两栋房子，
25,000美元，
对，25,000美元。嗯，对，所以这个诱因是很高的，
25,000很多啊。
如果是以现在来讲差不多70万而已啊，
只有70万吗？
乘以30嘛，差不多70-80万，但是在那时候这个价值是可以买两栋房子的。嗯，难怪可以买得到枪手。嗯，而且我觉得可以结合刚刚那个 Bill Jensen 那个调查人员的故事，有可能 Stanley Tucker 就是其中一个枪手。嗯嗯，他们把这三个人载到西侧，然后让他们出来去拍照的时候趁机把他们杀害。嗯哼哼，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不是有看到另外一个男人倒水在另外一个男人手上吗？嗯哼，有可能是在清除血迹嘛。嗯，
所以有可能是至少两个人。
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案子只说有一个人单独犯案，我是不太相信啦，因为它难度真的很高。嗯，而且就像你刚刚讲的，它这个开放式空间，你在攻击一个人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就会跑掉啦。嗯，你很难把他们三个人都局限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不过有一件事情可能要补充一下，我们刚不是有讲 Murphy 先生在饥饿炎发生后仅仅6周就跟秘书结婚嘛？而且我跟你讲哦，那个秘书比 Murphy 小差不多20岁，所以他们才会强烈的怀疑说有问题。嗯，而且那个，
啊，不是说那个女秘书有怀孕吗？
对，不仅怀孕，而且还大概小原配20岁。
了解。
不过后来有人说这个6周有
瑕疵，
对，有登记错误。真正的时间应该是 Murphy 先生在饥饿炎谋杀案发生2年后才和这位秘书结婚。
可是暗通款曲是有的啦。
对，暗通款曲是有的。
哦，暗通款曲这样讲起来那个，欸，
你说很古早味的感觉吗？
对，很甄嬛。
我跟你讲还有个更古早味的名词，
叫什么？
叫做珠胎暗结。
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
就你看了那么多版本，有人说 John Spiros，嗯，然后有人又说哦，有可能是 Stanley Tucker，然后又有人说哦，有可能是买凶杀人。嗯，好，讲了那么多，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能够说服你呢？
说不定三个都是。欸，
三个都是。
对啊。
哦，你说 Joe Spiros 也是其中一个帮凶。
嗯，对，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他的狗，因为 Joe Spiros 不是自杀嘛，还带了狗一起上路。
是啊。你知道他生前就可能用狗做了一些坏事嘛。哦，
对，啊，跟我一起死吧，你那时候也是帮凶。
对对对，好可怜。明明没有这样的意思。
对啊，我就说明你 George Sparrows 跟 Stanley Tucker 还有那个
Wigger。 Wigger 有没有？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 Alice Rona 的弟弟
三个人一起。嗯，
说不定啊。嗯，对不对？三个说不定都是，
然后就被买通了这样子。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这个故事的高潮了。
尽管关于命案的各种说法与揣测并没有让案件真相变得更加清楚，但在2019年5月18日，也就是 Wigger 第24次假释的6个月之前，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 Wigger 命运的事情，那就是 David 的父亲 Anthony 去世了。 Anthony 先前在每次听证会上都是坚定的主张继续关押 Wigger。 2019年11月29日，即便被害者家属向假释委员会表达 Wigger 并未对犯行负责及表达悔意，应该继续受到关押，但在没有有力人士 Anthony 影响委员会的情况下， Wigger 一直以来的期盼得到了应许。
假释委员会以9票对4票的投票结果同意了 Wigg 的假释。于是在2020年2月21日，地球绕了太阳60圈后，80岁的 Wigg 走出了监狱，重获自由。他的儿子 Johnny Wigg 表示，父亲坐牢时他只有4个月大，由于缺乏父爱， Johnny 在青少年时期行为产生偏差。当他第一次因抢案入狱时，他坐了4个月的牢。讽刺的是， Johnny Wigg 待在牢房这段日子正是父子俩相处最长的时间。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好好享受剩下人生的机会。然而对于 Wigg 来说，他对于洗清自己名声的渴望却一点也没有减退。那现在有一位新的律师 Andy Hale。 Andy Hale 对 Wigg 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看法。第一，岩洞洞口的位置很高，不容易把尸体移到上面，即便将尸体移上去也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因此他推测犯人至少应该有2名。另外，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被公园内其他人发现的机会远高于天上的飞机看见的风险。第二，当年在被害人 Lillian 手中找到18根毛发， Murphy 手套上则有7根。根据1960年的报告， Murphy 手套的毛发不属于 Wigg， 但这个证据在当年开庭时只字未提。这是由于本案是在1961年审判，早于 Mary vs. Maryland 命案，因此州检察官没有义务把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提到法庭上。第三，没有人提起被害人 Murphy 左手食指指尖被切断以及手套破洞的线索。 Andy 推断凶手很可能是连续杀人魔，而被切断的指尖是他的战利品。比起 Wigg， 饥饿岩旅社的其他人，例如 George Sparrows、 Stanley Tucker 更有嫌疑。于是 Andy 向法院请求再次进行 DNA 测试。虽然上次的测试没有获得成果，但自2004年以来，法医鉴识科学日新月异。 Andy Hale 试图说服法官同意由 Microtrace 公司检查证据，而法官也基于以下立场同意进行测试。侦查此案不易，因为证据已经历时60年之久，60年间接触证物者众多，但也因为性质特殊，证物不易被调换，蓄意破坏也不易置换或更动。若证物上没有被告的 DNA， 即代表被告有可能不在场，因此同意证物进行鉴识。这些证物包括在 Lillian 手中发现的头发，以及在现场发现的香烟烟蒂和绳索。如果这些物品上找不到 Wigg 的任何生物痕迹，将是朝洗清 Wigg 名誉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而 Wigg 持续与司法搏斗的故事，使这个案件再次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已故前州检察官 Anthony 的儿子 David 制作了一部名为《饥饿岩谋杀案》的 HBO 三部曲纪录片。纪录片于2021年12月21日发行，其中包含大量来自 David 15年前的访谈片段，以及 Wigg 被释放的过程。在 HBO 特辑中播放的数小时访谈片段中，还包括与 Wigg 本人的一些感性对话。片中 Wigg 满眼含泪地说，无论是谁杀害了这些女人，她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而检方将无辜的我关在牢里，毁了我的生活。 Andy Hale 和 Wigg 都深知唯一能撤销判决的方法是透过法医鉴识科学，而众所瞩目关于饥饿岩谋杀案新一轮的 DNA 测试结果终于在2022年8月1日公布。当天 Andy Hale 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一手放在 Wigg 的肩膀上，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案件经过了60年，在法院允许检测的8件物证中，只有 Murphy 手套上发现了一根头发，事后确认是可以检测的，而检测的结果显示这根头发并不属于 Wigg。 于是 Andy Hale 把这件案子提交给州检察官，要求启动撤销判决的程序。如果他如愿，这将创下美国法律史上最长监禁刑期被撤销的案件。但 Andy Hale 有更进一步的计划，他宣布将会要求法院许可将 DNA 档案与 CODIS， 也就是联合 DNA 索引系统中的现有记录进行比对，因为或许案件的真凶就是在 CODIS 茫茫的资料库中等待着被匹配。但对于 Wigger 来说，寻求真相的旅程即将告一个段落，他已经获得自由，但真正的奖赏是他最终能洗刷自己的冤屈，证明自己的清白。
没了
啊，好累啊、
哦！我想讲一下第二次听证会的成功，取决于是有一个大魔头死了。
哦，对啊 ，Anthony 终于死，根本就 Wigger 在跟 Anthony 在撑谁可以活比较久。
哎、欸，真的耶，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
真的是，所以根本就 Anthony 就是阻挡他洗刷冤屈的一个绊脚石，
而且是超大绊脚石，可能像山一样大。
那个 Anthony 是不是金牛座的、
啊欸？你不要这样讲，我们叫我们金牛座的跟友怎么办？
很固执，死都不愿意那个，
死都觉得 Wigger 有罪。欸、其实他们两个都在捍卫彼此的名声啊。
哦，对耶，
对啊，因为如果我承认的话，那就代表说我办案有瑕疵，那我才不要嘞。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司法的演进真的是有差啦，就像刚刚 Lucian 有问说那个 Mary vs Maryland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案件，1961年那个案件发生过后，检方才有义务提交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到法庭上，不然的话以前警方即使有发现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不用提交到法庭上。
为什么是那个案件，那个 Mary vs Maryland 是为什么才有这样子的改动？
它有点像是世纪的重大判决，因为美国是判例的制度，就说你这个判例制度会拘束以后他们在办案的过程，但是不会拘束以前的，等于说他们是在那个案例结束之后，法院才确立说以后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要同步提交在法庭上。
嗯哼，
对，但是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提出来。即使他们知道 Murphy 手套的毛发那时候被验证并不是 Wigger 的，但是他们就是不需要提供。
OK，
你刚刚想讲什么？
哦，我要讲那个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哦，
你讲 Anthony？
对，
嗯，
哦，你的意思说他可以在最后忽然间讲说，我觉得是有瑕疵的，是这样吗？
对啊，
人家就是不想要这样说嘛，
就是总比你带着错误死去好吧？
哦，所以你也是认为他是错的？
不是都再再显示他是错的吗？
嗯，
就是我们手中掌握的这些资讯，都证明了他的确是有瑕疵的、啊。
但是 Wigger 的确有可能是这个案件的真凶啦，只是办案的程序不对。
啊？什么？所以你也说他有可能真的是真凶、
欸？但也有可能是真凶啊，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比如说脸上忽然间有抓伤啊，对不对？他说刮胡刀刮到的，
也太。刮得太花了吧？是，
对啊，
他是有把那个刮胡刀当碟仙在用吗？再问问题，
一直画来画去，
画来画去，画来画去这样。
而且
怎么画也不会画到整个脸都是吧？
而且不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始的态度有点类似，就直接承认了，而且他还不只承认一次，他也承认了六七次哦。就是各个调查人员跟他讲，他都是大概讲相同的说法。
那、啊、可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逼他讲这样子吗、
哦？
他是被逼的啊，不是吗？
也是有可能啦。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后 Andy Hale 他们不是后来有去申请调查证据，然后后来发现那根头发不是 Wigger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能够证明什么、欸、
对啊，里面不是有好多根头发吗、啊、
我觉得
结果最后只剩一根，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真的在 CODIS 上面找到一个真凶，才真正能够让他洗清冤屈，对吧？
所以你觉得他还是有嫌疑的？最后我们讲到现在，
我觉得他不完全是，
哎、欸，你这样会让听众很不爽哦。就是，哎、欸，那我们这样讲到最后到底是什么啊？这样，
哎呀，我的
最后还是开放式结果。
但是真实案件就是这样子啊，对啊，他没办法有一个100%的确认的答案嘛，除非就是 DNA 证据就验出的确就是你，不然的话这个很困难，因为他这个时间跨度太远了，然后很多证据都有被污染到。你看嘛，他们那时候在收集现场的时候，还甚至拿喷火枪去喷来喷去，可能一大堆重要的线索都不见了。
嗯，让听众会生气耶。啊，我上集听到现在啊，你跟我说只有凶手是他，也可能不是他。
这个我没办法说一定是他、啊， 但是我心里面是认为说 Wigger 也有成为凶手的机会，但是是没有到很高啦。
哦，好哦。
那你自己觉得呢？
哦，我不知道了啦，我本来很支持的，哎，结果现在又打自己脸。
你支持什么？
反正支持 Wigger 应该不是凶手啊。嗯，对啊，应该。
那你觉得 Murphy 被切断那个小指头？
哦，那个哦，说明就是 George Spiros 啊。
哦，你说
不是说 George Spiros 有点杀人魔倾向吗？说明就是他的、那个、
Trophy，
是他的那个签名象征，嗯，
签名特征，
对
，signature。
对 ，signature。
嗯，好，不知道各位跟友在听完我们这个故事之后，觉得 Wigger 有罪的程度大概几分呢？然后不知道你听完上集跟这集，你的分数有没有异动？嗯，那我的话是异动蛮多的啦。
你本来是几分？
本来可能七八分，然后后来变成两三分这样子。
OK，
那你呢？
五五吧。
哦，你说一开始就是五了。嗯，那后来也还是五。
对啊，被你这样一讲，我都觉得哈，本来帮他想要帮他调低，可是又帮他升高了。
然后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件 Wigger 很衰的一件事情。
什么很衰？什么？
哦，不是，就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哦，很衰。
对，很衰的。
我刚听，我听的，我以为你在讲英文呢，就衰衰什么衰milk那个衰。
就是 Wigger 他不是被关了六十年吗？嗯，然后他出来之后就遇到了
COVID 啊，
对，
哦，天哪，再关两年，
对
，what the？
所以那时候有访问到 Wigger 嘛，然后 Wigger 就有讲说，他觉得他超倒霉的，
真的。
他说，因为他又刚好碰到 COVID， 然后他就是那两年又几乎见不到所有的家人。他说，哦，这个好像在监狱里也差不多了。
对啊，
这得他被关了60+2，62年，
还要自己花钱呢。对，还要自己花钱，
啊，
就是，
不能
吃
牢，
啊，
不能免费吃牢饭。
对啊，那再保管回去好了，我两年后再出来。
这是超倒霉，
真的哎，花的。嗯，
然后我在这边补充一个。我觉得在第16届玲珑山文学奖，你知道这个文学奖吧？
不知道，欸，
没关系，反正它是个很有名的文学奖。它其中有一个文类叫做小品文，嗯，哦，小品文有一篇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大家都没有被关过嘛。
对啊，
没有被关过，不知道说六十年到底是有多么漫长。嗯，它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放风》，嗯，因为我们知道监狱每天都要放风一下嘛。
对，
然后作者叫做曹伟，哦，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精准到位。他说，家就在同片天空下的另一方，距离有多远，公里数不是一个正确的计算方式，应该是用好几百个好几千个24个小时来，应该用好几，应该用好几百，
你现在知道很难念了哈，你懂了哈，嗯，想要念好也是很难的啦，我跟你讲，哦，要不我念一次。
好，你念一次。
哎，让开，我就自由笑场。家就在同片天空下的另一方，距离有多远，公里数不是正确的计算方式，应该用好几百个好几千个24小时来换算。
哇，还有意境哦。
嗯，是不是越暗的地方你越亮？雅加媒体全国广告代理。
跟他有什么关呢？
我就突然想要念一下那个。
而且要念两次，你要念两次才对，要每周播两次。
哦，对，越暗的地方你越亮。雅加媒体全身广告代理。
但觉得他这个描述贴不贴切？
嗯，很贴切啊。
对啊，就是即使你家就住在监狱的旁边，
嗯，还是觉得很遥远。嗯，只有隔一道墙，还是觉得很遥远。
对，很可怕，
因为家人就在隔壁，比如说他们就欢笑啊，他们就过得很开心，他们可以进进出出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虽然隔了一片墙，可是自己还是只能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地方。
对，好了，所以我觉得无论Wigger 后来是有没有罪啦，他的确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了，
欸，不过这样我更坚信他应该没有罪。如果一个人有罪的话，我觉得他就会直接老老实实一直被关了，他不会一直要申请假释，这样说对不对？
我说抗战了六十年这样子，
對，那么坚持应该是吧，
好像也是，欸，
对不对？是有被我说服了。一个人如果真的有罪，如果 除非他真的很昧着良心，啊，
而且他23次都失败了，
除非他真的昧着良心就觉得说，啊，我就是不想要被关嘛，我想要出去啊，就算我有杀人又怎么样，这种心态，嗯，应该没有人无耻到这种程度吧，是不是啊？
也不能这样讲，欸，因为我们做恶之根就不断的认识说人类的下限到底有多下限。
好像也是，
对，
可是那么坚持了24次，欸，都在申请假释，嗯，是 是不是啊？
也是啦，好啦，那你可以把他的分数调低一点。
对，我觉得可能就两三分吧，或一分。嗯嗯，对啊，因为24次这样搞，自己也很累，
而且又有一个敌手一直不断的阻挡你，你知道是有一座很高的山一直很难撼动。我被你说服了，再往下调低一点，变成一分好了。
好哦，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本书，
嗯，
这本书是小说迷系列推出的书，它是一个互动式的解谜小说，叫做 M 的布局。Lucian 也有看过，那你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呢？嗯、
基本上，因为它就是情境式的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游戏啊，因为有游戏的它设计就会像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跟 NPC 讲话，就是跟他讲话我需要回他话嘛，
嗯，
那我就有好几种选项，那我依据我回他的话我会有不同的故事的走向哦。那比如说你选择这个回话那种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中立，或者是比较邪恶的，或者是比较善良的，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后续的剧情的走向。嗯，那同样的这本书也是这样的设计概念，就是说哦，我今天在推敲案件的过程，或者是从一开始到后面就有出现有人死掉哦，那我到整个办案过程，那我会依据我的选项会有不同的剧情的走法。
而所以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它就并不是一个线性的体验，不是从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这样很有顺序的就翻到最后一页。
对，
你在每一个故事的某一个节点你就要去解一个谜，然后解一个谜之后你可能会跳到这故事的另外一页。
欸，不说这解谜啊，我都没有解出来我都没有解出来，我都自己去偷偷看答案。
欸，对，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你真的像 Lucian 一样就是解不出来的话，
对
对，
我就是笨
他们有很贴心的给提示，对，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提示，应该说简直就已经很接近答案了啦。然后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提示就可以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走。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就是第一个它剧情是台湾原创的推理，它是有多重结局的，所以等于说你看了一次，就是看到某一个结局之后还可以重新体验这个故事，你就走不同的支线，故意选择不同的情节可以得到另一个故事结局。
这边要给听众一点建议啊，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如果看到一半要去做其他事情，我会建议你先做个记号，你如果书合起来的话，你是感觉是在大海里面要再去找出自己看到哪里，真的有点有一个难度在。
对，因为他要跳来跳去，
对，他要跳来跳去，这个是他特色的地方。可是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办法一次把它看完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在你停顿的地方做个记号，你会比较好回去找到你已经看到的段落。
对，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阅读体验。我们是看了 M 的布局，但是小说迷他们还出了另外两本书，图恩斯之谜是关于一个失窃名画的解谜故事，妖闯迷境是关于妖怪与少女之间的冒险故事，其实都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属于一种非线性的阅读模式。
而且我觉得它蛮适合青少年阅读的，
嗯，
因为它就是图文并茂，画风也是比较偏向比较年轻人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来阅读看看。二之根也有与小说迷系列做合作，我们有办抽书活动，那提供两个名额，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购买支持，我们 show note 上面有详细的资讯，输入我们的折扣码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优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到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到 Mixer Box 和 First Story 给我们留言赞助。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